那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已经是中阿罗汉正知觉者。南无大萨摩诃萨埵阿罗汉哆，萨摩萨婆萨埵。南无大萨摩诃萨埵阿罗汉哆，萨摩萨婆萨埵。南无大萨各位尊者，各位女士，各位法师、居士、大德，晚上好。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了心的第二种分法，作为四种究竟法的心法，它可以依照其本性、依照其地而分为八十九种心。八十九种心，其中是有属于世间心和属于出世间心。出世间心，如果是从八十九种心的分法来说，一共有八种叫做出世间心。但是出世间心，如果每一种道心跟果心，再依照它的禅那，就是它所具有的禅知，又可以再分为五种。因此八种出世间心，每一种再分为五种，就五八四十。我们从另一段一种方法可以说，出世间心拥有了四十种，八十一种世间心再加上八种出世间心，就成为八十九心。如果八十一种世间心再加上四十种出世间心，那心又可以分为121种。我们在上一次已经大概的讲了出世间心是如何开为四十种心的。最后我们又从受来分析了所有这121种心，接着我们又用因来分析跟学习的八十几种心。这八十几种心，有些是属于无因心，有些是属于一因，有些是属于二因，有些是属于三因。那现在我们在这一节课，我们将继续一起来对心它的不同的作用，或者它在不同的情况所升起的，或者说它的依它的门以所缘等，再继续来学习心。毕竟在我们整个修行体系里面，我们所关照的所缘只是明法跟色法，而明法又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要禅修，我们其实是修心，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断烦恼，断烦恼其实还是这些心，或者说我们要断的是不善心，我们要断除的是这些不善的心所。由于心会执取于外界，执取于自我，由于心会执取于色法，会执取于名法，因此我们要对于这些可以升起执起的要进行关照。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也把我们的身心跟他人的身心分为五种，就是色受想行识。因为有情对这些身心有执着，所以也称为五取蕴：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跟识取蕴。无论是我们现在一起学习的明色法也好，或者说五蕴也好，其实还是我们离不开自他的身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色法主要是涉及到身，而明法涉及到心。我们要修行，要解脱， 还离不开这些。不是说离开五蕴之外另外去修什么去观什么，离开人事法之外另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修让我们证，不是这么样。那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的教导他在心法方面他有很详细的分析。反而佛陀的教导他并不注重在外在物质世间的这些分析文件上，他注重的是我们心要从种种烦恼杂染当中进化出来清净出来。所谓的解脱是心的解脱，不是身体的解脱，不是说让我们的身体没有病苦很健康，而是让我们的心没有烦恼得到净化。因此在阿毗达摩里面以指导禅修以分析佛陀教法的阿毗达摩，在讲明法在讲心方面占很大的部分很大的章节。那我们在上一几节课的时候我们依照种类来分析了心，我们现在去这个我们将机器一作用来分析心。所有的八十几种心也好，121种心也好，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它的特性就是识之所缘，能够了知，能够识之所缘。但是心又有不同的作用，虽然它的特性是一种，但是当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心接触到外在的所缘的时候，不同的心它执行不同的作用。所有81种心它执行的作用可以分为14种，14种心又可以依照心的运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心路过程的心，一类是离心路过程的心。我们现在先暂时把心路过程跟离心路过程综合在一起讲讲这些作用，之后我们再逐一逐一的分析这14种作用，然后我们再把它分为依照心路过程跟离心路过程来分。因为心它要产生作用，所以心是活跃的。不过呢，心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心的生命是非常快速，它的升起立刻就关了，但是就在它升起跟住的那一刹那，它就执行它的作用，之后灭起，然后另外一个心继续升起。心的生命它升起的作用，它的作用主要是对于所缘，是对所缘发生作用的。那在这14种作用当中，我们现在逐一逐一来学习这14种作用。它们依次是：第一是结生，第二是有分，第三是转向，第四是看，第五是听，第六是嗅，第七是尝，第八是触，第九是理受，第十是推度，第11是确定，第12是塑形，第13是敌所缘，第14是死亡。这14种它又可以组合为10种，我们可以把其中的看听嗅尝触把它组合在一起。因为这些它只是我们说我们的根识产生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10种。这10种也就是结生、有分、转向跟看等等，然后是领受、推动、确定、塑形、敌所缘跟死亡。那这些作用它们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再逐一逐一来学习。第一是结生，我们现在说的结生跟等我说的有分还有最后一个死亡心，它是属于离心的过程。离心的过程就是它不是在它的这种心不是活跃的， 在一个生命当中，第一个心是刹那，第一个心我们称为结生心。结生心就是在投生那一刹那执行作用的心，称为结生心。因为他把心的一生跟前世连接起来，执行这种作用称为结生心。那我们可以从巴利巴蒂三地来看结生心。我其实呢，我们现在把巴蒂三地翻译成结生，这个是从意思来译的。如果我们一看巴利一分析，这种心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了。这里一个巴蒂，巴蒂的意思是它有几种意思，在这里的意思是反向的。我们用其他的一些词来帮助了解。如果我们说顺直的，我们叫阿努罗马，阿努罗马叫随顺。在修习缘起的时候，缘起有一种是顺观的，叫做阿努罗马，要逆观的叫做巴蒂罗马，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的巴蒂罗马是逆向的、反向的，或者说转向于自己的。那三谛是连接，反向连接或逆向连接，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总是升起之后，就接着另外一个身心升起，这样的话保持名相续流，持续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是不是？如果说我们以后在学习到新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会学到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他会升起的是一连串的临终心的过程。临终心的过程有五个是塑形，五个塑形灭气之后，有可能是有分，有分之后升起的最后一个心识刹那是死心，死心之后接着仅升起的是什么心？是结生心。对，结生心一灭气，接着升起的就是十六个有分心。有十六个有分心之后升起的又是一个一门心的过程。那在一个友情从这里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他们之间是没有间隔的，是不是？这种缘它称为无间缘，就是没有间隔的，同时也称为等无间缘。那由于心流它的性质是往前流的，是不是？生灭生灭生灭往前流的。但是在结生这一刹那呢，由于它去到了一个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地，比如说异地啊、色地啊、无色地啊，或者说完全不同的地方，甚至说一个友情在这里死，它可以很快逃生到天界，逃生到很远的天界，或者说在缅甸死，它可以逃生到欧洲，逃生到美国，或者说一只跳蚤在这里死，它可以逃生在很远的地方成为一个人，是不是？但是呢，即使是不同的地方，由于业力的关系，生命它仍然能够把不同的生命之间它的性质是往前流。但是死心跟结生心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由于这种心，它结生心，它有特别的作用，它可以把这种心跟过去的这一世的名相系流它连接起来。我们看到的名相系流是前面的第三世，然后前面第二世，然后前面的前第一世，然后今生，然后再下生下后面未来第二生，是不是？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时间它的流向。时间的流向其实就是名色法生命的它的流向，在概念上我们叫做时间，但是从究竟法来说没有所谓的时间。由于名色相续流它是这样流向的，但是呢，唯有这一种心它可以把 过去那种心理连接起来不会成为中断，所以我们这种连接是逆向的连接，使它跟过去生的明相接流不会感觉到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之所以能够连接产生的这种力，这个是我们在讲到离心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会更详细的讲。我们现在在这里只是从它的意思来讲，它是逆向连接或反向连接。当一位禅修者有能力修到缘起，当一位禅修者他在修相位现起逐处的时候，他就要观照他在今生的结生心，他的作用是什么？他的作用就是连接潜意识的名词，潜意识的名相信流。它表现为就是使潜意识的名相信流跟今世的名相信流，它是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所以这个人，如果我们通过修习缘起，依照佛陀教的修习缘起，我们就会很清楚的了解。同时，我们也不可能会相信有生跟死之间的所谓的什么中阴身，是不是？因为生跟死之间，他们不可能有间隔的。所以，如果我们从八义来看呢，这是一种无间缘，无间缘就是没有间隔的。但所谓的中阴的中是安达拉巴瓦，安达拉巴瓦，安达拉这是间隔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啊能。南达拉，安达拉的意思是中间、中断或者间隔。所谓的中游呢，是安达拉巴瓦，这个是中间的或者中断的生命。其实生命是一个流，它不能中断，所以很清楚，在阿毗达摩的第五部论里面就说，那些执着有中有中阴身的是一种邪见，因为它是不被缘起的。好，那么我们现在讲了结生心之后呢，我们接着再讲有分。有分它其实也是我们从巴利语的直译，如果我们再分析巴利语，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如果只是从字面上，我们会觉得说有时候很费解。如果我们依从那巴利的原意一分析，或者说从巴利那种叫做三谛它的组合一分析，我们就觉得其实意思很容易懂。因为巴利本身，如果我们直接去了解它的话，它的意思已经很明显的。但有时候翻译成中文，因为字它有不同的解释，就我们说有分，很有可能有很多种解释，但是巴利里面它就很清楚。有分叫做毛安的，毛安的它也是一个组合词，它是巴瓦再加安嘎。这里的巴瓦嘎的巴瓦，它的词根是巴，巴的意思不是不，不的意思是存在的意思，是生存的意思。如果再加巴瓦呢，它也是存在，它这里的存在是指生命的存在，是一种生存，也就是生命。它也可以，因为它是存在，它是有，所以古代翻译成有。然后安嘎，安嘎的意思是成分、要素。我们说到的查南嘎是什么？是禅知。这里的禅知其实也是禅那的组成部分，禅那的因素。如果从巴利的词里面分析巴王嘎，它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种心它是在生命流里面，在名色相系流里面，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心的运作当中，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称为心路过程，心路过程是活跃的心，而另外一种是称为离心路过程，离心路过程是不活跃的心。因为有了心路过程，所以我们可以 看，可以听，可以嗅，可以尝，可以触，可以想，可以思维，也可以修行。但是呢，心路过程跟心路过程之间，心它不可能一直都是活跃的，有时候心它会有沉寂的时候，在一个心路过程跟另外一个心路过程中间，就有无数个心在那边升起跟幻灭去。这种升起跟幻灭的心，它就是属于有分心。有分心是使心流保持不中断。有分心它跟解生心跟我们最后讲到的死亡心，它其实都是同一种心。由于这种心它在不同的时期执行不同的作用，因此我们把它分为解生、有分跟死亡。我们可以说解生心其实也是一种有分心，只不过它是在生命期间的第一种有分心。这种有分心它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它可以连接前世的生命，所以称它为解生。而在友情的最后一个心识刹那，它升起的还是有分心，但是由于这种有分心它执行的是让一切的生命终结，它执行的是死亡作用，因此我们把这种心称为死心或者称为死亡心。究竟几大这种心，它是属于同一类的心，都是属于意识心，就是果报心。这种心每一个成就者都可以体验到，每一个友情都可以体验到。我们最明显的去体会这种心的，就是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在熟睡的时候，在没有梦的时候，我们会没有任何时间的概念，是不是？也不会有梦。那这个时候，甚至我们可以睡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感觉好像一眨眼了。为什么？因为有分心，它不能够实质现在的所缘，它实质的只是在过去生、过去世最后那一个心的过程中所实质的所缘。这个是无梦的状态。如果有些禅修者在禅修的时候，他也可以体验到有分，特别是在他培育定力，他的定力到达某一个阶段，但是还没有证得禅那，在进行力的阶段，有分可以升起。有分升起给禅修者体验为好像突然间好像打了个盹一样，好像之前一片空白，本来已经他心已经很专注的专注在禅相上，然后突然好像一弹指间，或者说很快的一瞬间，他的心好像没有所缘，也就是有些人说好像落入无际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心由于正念跟精进三维弱，他心落入有分，由于有分他不能够认知现在的所缘，所以感觉到好像他突然他的心理中断。有时候在我们禅修的时候，由于精进力不足，或者由于体力不足，或者由于心力太弱，有些禅修者会感觉到好像似梦非梦，那种好像又在专注，但是心又不知道又在想什么，然后又在这样想专注，又不知道想什么。其实这个时候呢，他的有分也非常频繁的升起，只是说由于他有某一种程度的定力，他还是可以看到有些异门心的过程在那边升起，结果呢又落入有分，然后又几个异门心的过程升起，又落入有分。在做梦的时候，在睡觉做梦的时候，有分心很频繁的升起，但是呢由于做梦它是很微弱的异门心的过程， 它还可以引起过去的一些所缘，或者说一些迷失的所缘，然后给人感觉到好像这个就是梦。现在有些西方的心理学家或者是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在梦方面他们做了很多的功夫，做了很多的研究。其实如果我们研究到比较模糊，我们会发现其实梦很好解释，它其实就是有发现很频繁的升起，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异门性的过程在那边做作用，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很微弱的耳闻性的过程。所以当你听到一些声音的时候，然后由于随之升起的异门性的过程，你又会在做梦，好像在做你听到什么东西，在看到什么东西。这个是有分，有分它起到的是连接不同的心的过程这样的作用，有分它是一种不活跃的一种心。一旦当心流受到了外在所缘的撞击的时候，有分心就会终止，接着活跃的心的过程就可以升起，然后呢就升起了一个心的过程去认知所缘，认知目标。一旦心的过程结束，有分心就立刻升起，直到下一个心的过程发生为止。在心流的不活跃阶段，有分心就会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的生灭，就好像河水的水流一样，它绝不会保持静止，保持中断。两个心是刹那之间，它是没有中断的，这样一直流下去。这种称为有分，我们所以叫做生命的成分。这两种心是属于离心的过程心。那接着我们就开始在讲有十一种作用，它是属于心的过程的心。这第三种作用，它是转向心。阿瓦扎那，当一个所缘撞击到任何一个根门跟有分的时候，就跟异门的时候，最后有一个称为有分波动的心生灭。这种有分心波动了一下，接着就灭去，跟着身体的是有分再波动一下，波动到这个有分灭的时候，就有分也就从这个心识刹那这个刹那当中断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心识刹那称为有分断。紧接着有分在这个时候就给截断，然后升起了一个心，它可以把心流导向所缘，这种称为转向。如果撞击的是所以颜色、声音、气味、味道，或者说触所缘，升起的是称为五门转向。如果是在异门心的过程里面，使心流转向于所缘的，称为异门转向。那当转向心生灭之后，接着根识就起作用。就根识，比如说我们说眼识，它执行的是看的作用。看的作用它是由眼识执行的，眼识只会升起在眼门心的过程里面。比如说一个颜色所缘撞击到我们的眼睛色，跟撞击到异门，这个时候会升起一个五门转向。五门转向一灭去之后，立刻就升起一个眼识。这个眼识它能够取颜色这个所缘，然后如果是撞击的目标、撞击的所缘是声音，那么它撞击的是我们的耳近色。我们的耳近色能够接受到声音的撞击，它对声音撞击有反应， 然后基于以眼的近视为基础升起的是耳识。同样的，我们的鼻、舌跟身也是一样。不过呢，我们在这里讲到的看、听、嗅、尝跟触，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还是有区别。我们平时所说，哎，你瞧那个人，或者说，哎，你看远山它那边，或者说，哎，你看天空都飞的那只鸟。这个时候我们说到的看，跟这里说到的看，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平时说到的看，它涉及到很复杂的心的过程。真正从阿毗达摩的角度上来看呢，眼识所执行的看的作用，它不能够看这是人，这个是一只鸟，这个是很漂亮的风景，它不能这样看。眼识它所执行的看的作用只是颜色，哪知道它是青色、黄色、红色、白色都不知道，是不是比较难理解的？会不会？啊，理解得到吗？比较难了啊。我们要知道，眼识它所接受的是颜色所缘的撞击，颜色所缘撞击之后，立刻就升起了一个眼轮心的过程。但是眼识它所取的所缘只是对应的只是颜色而已，之后去分辨它，这个是青色、红色、黄色、白色的，是之后的意门心的过程的作用。之后再把这些所从眼识那边收到的信息，再经过加工、组合，然后呢，这个是人，啊，这个是风景，这个是物品。啊，这个是我的东西，啊，这个是好的东西，这个不好的东西，这个漂亮的东西，这个不漂亮的东西，这个是圆方长短，这些都是意门心的过程的作用，它不是眼识的作用，因为这些都是概念，能够形成概念的是意门心的过程。眼门心的过程，特别是眼识，它所实质的只是颜色，还是不能理解什么，可以。我们打一个比喻，也许现在很容易来理解，就我们打这个比喻，好像当我们拿一个相机去拍照的时候，相机的胶片是不是可以感光，然后它可以把外界的光，一旦快门一打开，胶片立刻就感光，是不是？然后呢，那胶片它所感受的只是外面那些颜色的反应，胶片他并不知道这个是红色，这个黄色，或者说他这个组合是人，啊，这个是某某人，他不会这样，他只是接受这些，收到这些颜色的信息，然后传递给，然后再之后再去冲洗啊，然后再洗出相片来。我们的眼睛是接受到颜色撞击的升起的那一刹那的眼神也是这么样，他只是接收颜色的信息。然后之后加工就属于后面的那些塑形里面去做的事情。我们的耳朵听也是这么样，听到一个声音，他并不会知道这个是很美妙的声音，这个是很难听的声音，这个是歌声，这个是骂我的声音，这个是他在吵架的声音，他不会知道，他接收的只是声音，然后后面再去加工。鼻子嗅的时候也是不会说这个是檀香的声音，这个是粪便的气味，它不会这么样，它只是接收气味之后再去加工。如果我们理解的这五种作用，就是看、听、嗅、尝、触，那如果我们这样我们理解的，我们再去看佛陀教导的收护根、收护根门，或者说根律仪，因地要三瓦拉，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佛陀经常讲到，
那些弟子们，他说：“诸比丘，
当比丘眼见色，不取以相，不起随行好，
记得吗？然后不让贪忧侵弄其心，如是守护眼根利益。
当听到声音的时候，不起以相，不起随行，随行相或不起随相。”不让贪忧侵入其心，如此他防护守护的根利益，
现在可以了解了吗？一个人，一个佛弟子，当他在修行的时候，如果见到的这些是见还是见，听还是听，嗅还是嗅，尝还是尝，身体触还是触，但是之后那些去作意，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这个是可意的，这个是不可意的，这个顺我意的，这个是逆我意的，这个是后面意门心的过程的加工。由于意门心的过程可以分辨，然后呢它就会产生好的，它会执着执起，我想要得到这个对我有利的，这个对我有用的，不好的它会排斥，这是没有用的，这个是跟我无关的，或者说这个是对我有害的，于是他心就会排斥。对于执起的，他的贪会升起；对于排斥的忧，是属于嗔心，是不是？他就会升起。这个心的它的自然的法则，只要我们不守护根本，心它就会怎么样？很自然，见到好的升起贪，见到不好的升起嗔。身体排斥，身体抗拒，于是所谓贪嗔痴就是这样来的。如果我们懂得了，我们懂得了我们心动过程，意无心动过程怎么运作，那我们在休息跟律仪很好休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理解佛陀所说的看只是看，听只是听，嗅只是嗅，尝只是尝，触只是触，他的心不会粘着，也不会排斥，这就慢慢的。因为取相好了，它是属于一门心的过程。我们这里所说的相，不起以相，是指男相女相，漂亮的不漂亮的，这个叫相。随相或者称为随行好，也就随相，它是指细部的特征啊，他的手很漂亮啊，他的眼睛很有神，他的皮肤很白，这些是属于细部的特征，这些都是之后一文心的过程在加工。我们要经常要强调的，要守护根本，要防护六根，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掌握了新的运作法则，然后再从这里下手。我们修习根律仪，不是说不去看，不是说不去听，就好像当时有个外道，他来到佛陀面前，他说：“朋友啊，你们教导根律仪防护六根，我们也教导根律仪防护六根，那你们的防护六根是怎么样？我们是不去看，不去听。”这个叫做守护六根。这个时候佛陀就转身跟阿难尊者说：“哦，如果不去看不去听，这个叫做守护六根，那么那些瞎子跟聋子他都是在修行，他都是在防护六根。所以佛陀教导的防护六根守护根律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让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只是停留在究竟法的阶段，那不要去加工，然后使它升起贪，升起嗔，升起痴，就这么样，比较容易了解嘛。如果以后大家在学到心路过程的时候会更明白，我现在先打个基础没关系，因为我们要知道学习阿毗达摩都是要为了要知道我们禅修跟如何在我们平时守护正念正知的。